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在面对生活或者说是工作中的一些难题的时候啊，心里总会有一种对精准度的极度渴望。
对，就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没错，就有点像是去医院看骨科，假设你摔断了手臂，X 光片一照，上面有一条超级清晰的白色裂痕，然后医生只要指着那里跟你说："你看，问题就在这，打个石膏休息6周就会好。"那种看见明确因果关系的感觉，其实是非常让人安心的。
确实，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这种二元对立、清晰可见的分类嘛，就是断了或者没断，对的或者错的，这种确定性其实会极大的降低我们大脑的认知消耗。
可是啊，当我们真的踏入真实的人生场景，不管是你要去处理一段那种充满情绪纠葛的人际关系，还是在职场上面对带领团队的挑战，你突然会发现，那台能照出标准答案的 X 光机根本不存在。
找不出来的。
对啊，特别是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嘛，这一年正好走到了一半。正在收听这段深度解析的你，如果看看桌上那个一直推进不下去的专案，或者是回想最近某段让你觉得心力交瘁的关系，你一定很清楚这种感觉。我们面对的根本不是清晰的 X 光片，而是一片泥泞。
说得很好。现实生活中的难题，绝大多数其实都处在所谓的诊断浑水区，就是你找不到单一的病因，当然也就不会有一服见效的特效药啦。
所以，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跳进去探索的核心。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深潜的是 Karen 在6月份特别推荐的一本书，由樊登写的《主角模式
这本书非常精彩。
》对，而且我们这次深度解析的任务啊，不是要教你如何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去抢走别人的麦克风，或者是教你在人生的舞台上疯狂抢戏哦。我们要陪你从这本书的精华概念中找回你自己人生的主体位置。
没错，也就是拿回主控权。
我们要探讨为什么面对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泥淖，我们绝对不能当一个坐在台下等待救援的配角。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其实这本书一开篇呢，就先打破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盲点。
哦，什么盲点？
就是为什么面对人生的困难，我们不能直接去买一套好用的那个管理工具或沟通套路来解决？为什么作者劈头就说，只有成长才是唯一的解药？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厘清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分类哦，他把问题分成汇聚性问题和发散性问题。
汇聚或发散。
对，汇聚性问题就像是怎么制造一个马克杯，或者是怎么写一段程式嘛，它是有设计图、有逻辑的，只要你按照步骤 A 走到步骤 B，最后所有人都能得到一样的结果。这种问题你确实可以买工具来解决。
但我们人生中真正让人痛苦的，往往都不是怎么做杯子啊。
正是如此，你看，像亲密关系的摩擦啦、职涯的迷惘啦、团队的信任危机，这些全是发散性问题。发散性问题的本质就是它根本没有固定的公式，而且牵涉到无数个动态的变数。如果你硬要把处理汇聚性问题的那种确定性工具直接套用在发散性的人性问题上，往往只会引发更大的反弹。
哇，这就有点像你手里紧紧握着一张组装 IKEA 家具的说明书，然后你却想用这张纸去修补一段已经破裂的感情。
哈哈，这个画面感很强。
或者是拿它来管理一个充满不同个性、不同背景员工的团队，你要把这套死板的步骤套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最后绝对只会制造出一场灾难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所以这就带出了书里最核心的一个观念，面对发散性问题。真正的解法其实不是去改变别人，也不是傻傻的等待大环境自己变好，而是让你自己产生位移。
产生位移，这听起来有点像是物理学的概念耶。具体来说，在人生中产生位移是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就是维度的提升。当你的认知边界扩大了，你的心智模式成熟了，然后你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变强了，这时候你就等同于走到了一个全新的、 更高更广的位置。
哦，我懂了。
对，当你站在这个新位置回头看，原本那个把你死死困在原地的问题就已经不再是同一个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成长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其实没有消失，是你变大了，问题就相对变小了，甚至完全失去了对你的杀伤力。
我懂了，这真的是一种内在的升级。那既然产生位移这么有效，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卡在原地动弹不得啊？我明明也很想成长啊。
因为在产生位移的过程中啊，我们的大脑会遇到几个非常难以跨越的机制障碍。
障碍？
对，书里提到了四个难点。第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其实很难分辨信号与噪声。我们的大脑太喜欢听故事了，尤其是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成功故事
啊，像是某个人每天早上喝一杯芹菜汁，然后就创业成功赚了几千万这种嘛。
没错，我们很容易把单一的经验或者是幸存者偏差，甚至只是一时的运气，当成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这个东西就是噪声。
所以如果跟着噪声走就会很惨，
绝对会摔得很惨。真正的成长需要你具备过滤噪声的能力，去找出那些在不同情境下都能重复验证的底层逻辑，也就是真正的信号。市面上那些保证成功的套路，很多时候其实是比贩卖焦虑更危险的确定性幻觉。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盲目复制别人的表象，得挖出背后的原理。那过滤掉噪声之后呢，我们还会遇到什么路障？
接下来你会撞上一堵叫做学习的悖论的墙。
学习的悖论？
这个悖论指出啊，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领域的存在，所以你连从何学起都不知道。
等等哦，这里我想稍微挑战一下，这个理论在过去可能很合理，可是现在我们有最大的生成式 AI 啊，如果我遇到不懂的，我直接问 ChatGPT 不就好了吗？让他给我几个跨领域的解决方案，这样我还会被未知的盲区给困住吗？
这里很迷人的是AI 的确能快速重组资讯，但我们必须理解 AI 的运作机制。 AI 的随机组合依然是建立在人类既有资料库的标签，还有你当下输入的那个提示词之上。也就是说，即使 AI 给你惊喜，那个惊喜的边界某种程度上还是被你当下的认知维度给框住的。如果你连某个学科的存在都毫无概念，你根本不会在提示词里给出相关的引导啊，它只能回答你已经知道要问什么的问题。
啊，你的意思是 AI 是一个超强的资料提取器，但启动它的钥匙其实还是握在我的认知手里。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书中极力推崇实体阅读，甚至建议大家没事要去逛逛实体书店。
哦，因为物理空间的关系吗？
对，因为当你在书架的书架之间漫无目的的穿梭时，一本封面很奇特的书，或者一个你从未关注过的冷门领域，会突然毫无预警地闯入你的视线。这种纯粹物理空间上的随机相遇是目前的演算法很难完美复制的，你必须刻意去提高自己与域外之事碰撞的几率。
哇，为了打破盲区，刻意让自己去碰触舒适圈以外的世界，这真的有很有启发性。不过当我们真的碰到那些高深的域外之事时，很多人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哎，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我怎么可能学得会这些？
这就来到了第三个障碍了，就是普通人悖论，一种心理防卫机制。
对，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无敌的盾牌，只要我先说自己是普通人，好像我做不好就是应该的，别人也不能怪我。
但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你给自己贴上普通人这个标签时，你其实是在大脑里下达了一个停止分配资源的指令。
这么严重？
对啊，你为了避免失败的痛苦，先一步降低了对自己的期待。这确实能让你在当下感到安全，但代价是你主动切断了神经可塑性的发展，你的大脑就不会去建立新的神经连接来应对挑战了。
真的，我们在保护自尊心的时候，也顺手把未来成长的门给反锁了，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可能性锁死。那假设我现在不给自己贴标签了，我开始努力学习，但我努力了一两个月，生活却一点改变都没有，这种挫折感也是一个超大的难关嘛。
这是最考验人性的第四个障碍，叫做触发点机制。很多时候，成长的轨迹它不是一条平滑向上的直线，而是一条长长的、几乎没有起伏的平原，直到你跨过某个阈值，才会迎来爆发。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我们在推动一个超级巨大沉重的金属飞轮。一开始你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推，飞轮可能只微微动了一毫米。如果你期待推一下就能看到它疯狂旋转的奖励，那你推三次之后一定会崩溃放弃。
这个飞轮的比喻非常贴切，在动能累积到足以让飞轮自行运转之前，那个推动的过程是非常枯燥而且充满阻力的。我们现代人太习惯演算法带来的即时回馈了，发个动态三秒钟没人按赞就开始焦虑。
对啊，超容易焦虑的。
如果我们把这种期待放在个人成长上，绝对撑不到触发点到来的那一天。多数的努力在跨过那个阈值前是看不见效果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在那个漫长又看不见成果的推飞轮阶段，怎么让自己不放弃？
关键在于你必须把目光从外部的结果转移到内部的过程。你不能每天焦虑地问说，我推这一下能换多少钱？你得在行动本身找到乐趣。
所以重点是在触发点到来之前找到乐趣。
没错，把去感受推动飞轮时肌肉的紧绷，去享受流汗的感觉，把背诗、跑步、学新技能本身当作是给自己的奖励，而不是被外部成绩绑架，这样你就能熬过平原期。
也就是说，努力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好，我们现在看清了阻碍我们产生位移的四个路障。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了解了难点，我们要怎么在脑中植入能跨越这些障碍的作业系统？书里提出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成长算法：乐观、谦虚、公正。我们先从乐观谈起。
好，
很多人觉得乐观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喊我好棒，世界好美好的心灵鸡汤，但我猜这里说的显然不是这种表面功夫吧。
当然不是，这里的乐观是一种踩油门的行动算法。我们常常觉得悲观的人看起来比较聪明，因为他们总能准确预测到事情会失败。
确实，挑毛病总是比较容易显得专业。
但实际上，悲观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事情本来就很难嘛。当你觉得一件事注定会失败，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减少投入，遇到困难就双手一摊，结果当然就失败了。然后悲观的人就会洋洋得意地说，你看吧，我早就说这行不通。
悲观的人赢得了面子，却输了整个局。
没错。而真正的乐观不是盲目相信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而是即使我知道前面有一大堆烂摊子，即使我知道这个专案有极大的可能会失败，我依然愿意失败后再试一次。乐观是一种行动力。
乐观才真的需要勇气啊。这让我想到下一个算法，谦虚。书里对谦虚有一个超级颠覆性的诠释，他说绝望是一种傲慢。哇，这句话超反直觉的耶。
这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绝望会被说成是一种傲慢呢？很多人以为绝望是人在最卑微、最无助时的状态。
对啊，我都已经绝望了，哪里还有什么傲慢可言？
你仔细想一想绝望背后的心理机制。当你说，这件事绝对没救了，我的未来彻底完蛋了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向整个宇宙宣告，我已经看透了所有的发展，而且我的计算结果是几率为零。
哇，这种对未来负面走向的绝对笃定，难道不是一种极度太确定自己不行了的傲慢吗？你凭什么觉得你目前的认知足以宣判未来的死刑？
等等，所以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其实是我那该死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自己聪明到可以看透一切。
精确无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谦虚的算法。一个真正谦虚的人是不会绝望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认知是有局限的，他愿意承认未来的可能性，相信未来还有变化，所以愿意继续学习，甚至愿意授权给别人。
把绝望视为傲慢，这点真的完全击中我。那第三个算法是公正，这跟我们平常说的法院里的公平正义是一样的意思吗？
在自卫成长的语境里，公正更多是指一种把批判的镜头转向自己，先反思自己判断的能力。我们大脑有个认知偏差，就是我们习惯用行为来评判别人，却用意图来原谅自己。
哦，别人迟到就是他不负责任，我迟到是因为今天交通太糟，但我心里是很想早到的。
就是这样，所以公正的心智模型要求我们在批评外部环境或指责他人之前，先无情地检查自己脑中的结论。我的结论有破绽吗？我是否带有偏见？这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到处批评别人。
乐观带来行动，谦虚看见可能性，公正持续自我除错。好，那我们把焦点从个人内在拉到职场与人际互动上。当我们具备了这套算法，到底在生活中要怎么扮演主角？到底什么是主角模式？
主角模式的核心精神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人生剧本，而且不期待被拯救。
不期待被拯救，也就是说，遇到困难，配角的思维是把问题推给父母、老板或社会。但启动主角模式的人不会把责任外包。
没错，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个职场上的情境。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部门主管，每当我的团队遇到卡关的问题，我都帮员工把问题解决了，他们搞砸了，我也帮他们扛下来，我这么能承担，这难道不就是最极致的主角模式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哦。如果你这么做，这叫做替代成长。
替代成长为什么是误区？我可是在帮他们呢。
短期来看你帮了他们，但长期下来，员工的大脑没有经历过推飞轮的摩擦期，团队会完全丧失主动性。如果所有关键判断都是你在做，员工就只剩下执行，你其实是剥夺了他们成为主角的权利。
就我越强干，我的团队就越没有主动性。那真正的主管该怎么做？
真正的主管要懂得引导成长，你给大方向，给资源，但最关键的一步是你必须退后一步，留出成长空间。
留出空间让他们自己去判断。
对，让员工练习判断与承担后果，不要抢走员工剧本里的戏份，这才是真正的共同成长。
讲得太透彻了。节目进入尾声，我想挑几段书中最有共鸣的金句送给听众，当作随身 insight。 第一句是，有些答案不是想出来的，是人在变好的路上慢慢长出来的。
这句话完美结合了前面的触发点机制，提醒大家在等待转折的平原期时，不要把生活过成漫长的忍耐，只要持续推动飞轮，答案自然会长出来。
还有这句，悲观常常显得聪明，乐观才真的需要勇气。这呼应了乐观算法。在职场上当个挑毛病的人很容易，但当个愿意卷起袖子解决问题的人才值得尊敬。
最后还有一句我也很喜欢，书放在身边像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扇门。这其实就是在解学习的悖论，
鼓励大家保持阅读习惯，去碰触域外知识。
对，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这扇门就会帮你解开一个连 AI 都无法回答的发散性难题。
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我们今天走进了主角模式，看清了买工具是没用的，必须产生位移，用乐观保持前进，用谦虚保持学习，用公正保持反思，并且把责任拿回自己手上。
没错，这本书不是保证你一帆风顺，而是温和地提醒你，下半年的方向终究要从你今天的选择与承担开始，让你不再把人生交给别人导演。
真的，在我们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正在收听的你可以自己慢慢咀嚼。如果你现在 正好就处在一个极度痛苦、看似无解的工作或生活困境中。试着换个视角想一想，这会不会只是编剧，也就是你的人生，为了让你这个主角有更多发挥空间，为了让你获得全新能力而刻意加的一场戏呢？你打算怎么演好这场戏？拥抱属于你的主角模式吧。我们下次见。